以赛亚第八章，
第一章呢分作两个大的段落，第一节到二十九节是一段，三十节一段，末了十六是一段，很清楚的分成两个段大的段落。第一节到第二十九节说到以色列人怎样胜过了那埃城，埃城的人也把他们城里面的人都击杀掉。第三十节到末了就说到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把这个耶利哥城和爱城人解决之后，他们就往前去，经过到了两座山的中间，那两座山，一个座山叫以巴路山，还有一座山呢叫做基列新山。这以巴路山在北面，基列新山呢在南面。他们经过这两个山的山谷，然后就到了迦南地。那么他们说要承受五业之地，前面好像像门户一样，若是耶利哥城也爱城没有拦住没有解决的话呢，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整个迦南全地，他们必须把这两个城的问题解决掉，然后才进到那个迦南地区，那承受做到迦南做他们的产业，并使他们立国，在迦南地，以就以色列国，就好像等于他们开国的一个纪念日一样。所以这两座山他们在那儿所做的仪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等于他们开国的一个纪念日。那么在开国的时候总有一个宪法的，每个国家里都有他们的国家宪法，在这个以色列他们开国时候，他们也有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啊就是神说这个在西南山跟他们所立的那个十条诫命，然后呢也记得是从十条诫命说里面说演绎出来的许多律法、许多条例、许多典章，那么这是以色列他们所遵行的那个律法，那这里等于他们那个国家的一个宪法一样。所以这末了一段呢虽然是很短，但是其实非常重要的，前面呢也很长，但是是一种必然的情形。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爱城啊失败了。为什么他们在爱城失败了呢？那么爱城呢比耶利哥城啊小得多。爱城呢只有12000人，他们在爱城失败了。他们上去砍窥探爱城的时候了，他说那个小很小的城，人数也很少，我们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个人上去就可以把这问题解决了。那么这摩西啊，他不是约书亚，他们就派这个3000人上去，结果这3000人呢被埃城人杀败了，一共杀死他们有36个人。那么回来之后呢，他们打了一个败仗，是耶稣亚心里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过，在主的面前撕着衣服，把头瓤在头上面，那就说他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的表示。在主面前就有叹息，说主，你为什么把我们从约旦河东边带过来呢？我们还不如留在约旦河东边，能安居乐业，跑到约旦河西边来了。那么我们都碰到这样难处，好像是约书亚心里头就非常难过。他说以色列既然在爱城跟前失败了，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么这个失败，以色列这个迦南地的人呢，可能都这个 消息都会听见的。那么他们看见我们是这样软弱，在爱神跟前都失败了，所以咱们一共只有12000人，这么小的城跟前都失败了，我们还有什么能力呢？所以恐怕整个的这个迦南地的人呢，都会来攻击我们，包围我们，把我们名啊，把我们的名字都给涂抹掉了。若是我们名字涂抹掉了，那神你为了你自己的大名啊，那你怎么办呢？这是约书亚在神面前的叹息，在神面前祷告，也是在神面前诉苦。那么这样的诉苦呢，当然不是很应该的。一方面呢，他们神是这个神的心意是把他们要带到迦南地去，这是神在他们列祖之前就已经应许给他们的祖先，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那神把他们带进去的，不是临时起意的，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成全这件事情。所以不能说是神把他们带到约旦河西面去了，好像是要苦待他们了。也不会这样子的，那么也不会啊。以色列虽然有一次失败了，但是我们的神没有失败。那他们虽然被打败了，被杀死了36个人，但是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失败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若是约书亚眼睛他不是种在他们自己身上，乃是看在神的身上的话呢，就不会有这样的叹息，不会有这样的哀伤。但是他们那个时候难处当中的时候了，很容易看自己。我们也是这样，还一到难处的时候很容易看自己。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神啊，神是刚强的，神是大能的，神是让眷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眼睛注视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里头啊觉得很刚强。那么等到我们自己一有难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的眼睛啊从神的身上转到自己身上来的，看自己，一看自己呢就叫他们灰心，叫他们散了。所以他们主要的呢，他们这个是没有看神，只是看这个迦南人，那这个是他说他们怎样强盛，怎样会包围他们呢？他们看着迦南，看环境，也看自己这样软弱。那么这个12000人都打不过他们，那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看自己软弱，这是我们的难处。是我们呢，一直啊，我们的眼睛啊，要注定在神的身上。无论是我们环境好也好，环境艰难也好，无论是身体健康时候也好，或者身体生病的时候也好，我们眼睛都不要总不要从神的身上啊转到自己身上来。我们眼睛要一直注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乃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那么这一位神，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得有信心，就会依靠他。那么并且呢，因到相信的缘故啊，我们就看见神的大能啊，就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要看环境，不要看我们自己。那么有一个弟兄姊妹，他们家里头就遭遇一点难处，那么这个难处那个难处遭了接二连三的遭遇难处，那他的眼睛就从主的身上啊转到环境上面来了。所以我们信主了，他反而遭遇这么多难处，心里就非常伤心，也很难过。那么自己这个信心呢，都已经活动了。所以我们要眼睛不要看环境，也不要看自己，我们一直仰望主，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了，那是我们还要仰望主。我在身体软弱的时候，我最喜欢唱的诗歌就是一个48首。纵然是我的信心都没有了，但是求主用主的信心来抓住我啊，不让我看我的软弱，不让我看我的疾病，也不看环境上难处，然后只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就借着这些诗歌的话语啊，把我们从那个难处那带过来了。我们今天也都要学这功课，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会碰到难处的。不要碰到难处我们就发怨言，就埋怨主；不碰到难处就看自己不行，看到这个是那个。看见自己软弱，或者看环境的艰难，我们总是要 把我的眼睛注定在主的身上，说往有弟兄把他判断妄断语记耶稣，妄断语记耶稣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都不看啊，从各种事物里头，也从环境里面，也从自己身上端下来，让我们眼睛一直注视我们的主，妄断语记耶稣。那这是我们今天该学的功课，这也是我们一生呢该有的一种态度。什么时候我们失掉信心，什么时候就软弱了；什么时候我们有信心恢复了，我们就刚强起来了。为什么会失掉信心呢？就是因为我们看环境，环境太难了，所以我们就信心就摇动了。我们再看看自己太软弱了，我们信心就几乎就失掉了。所以不要看环境，看自己。若看环境和自己，总是叫我们信心呢会受到亏损的。我们眼睛一直仰望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信心呢就是一直增加。我们神刚刚说过，他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所以我们眼睛注视主的时候呢，主在我们里头就给他创造一个刚强的信心。他也是会保守我们，使我们一直那个相信到底。是我们今天呢在生活中该学的。他们这个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爱城的失败呢？我们上次呢讲过三个原因，我想我这个再提一下。头一个原因呢，就自信啊，自信呢就自己相信自己，他们以为自己很有力量，一定不会失败的。那这在这爱那么小的城跟前呢，那么还这个我们还打不过他们吗？我们一定会打过他们的，耶利哥城那么大的城，那么大的城，人数那么众多，我们都打败他们了。这耶利哥城啊，完全给他消灭掉了，那这爱城算得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那个自信。我们不看自己，我们这个不小看自己，我们也不要自信啊，看我们自己过于我们所当看的。我们就是眼睛仰望主耶稣基督，不要看我们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他们遇到自信自己相信自己啊，所以失败了。那神也必须要当失败，若不然的话他们不会学一个功课的。他们总是自己相信自己，自己以为自己能干，那么就把神摆在一边了。我们必须不好像不需要神似的，其实他没有说不需要神，但是你那样自相信自己啊，你就不需要神，好像你不需要神一样。那一个一真的那个相信神的，他是依靠神的人。我自己不行，我自己软弱，我依靠主；我自己没有办法，我依靠主；我没有路可走，我依靠主。这是我们今天呢一生一世该学的态度，就是要依靠主。那就像我们每次唱诗歌，唱那个诗歌那第四首啊，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时代都要认定主，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要依靠主，再说要依靠主，专心靠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该学的一个功课。我们李弟兄呢最喜欢唱的诗歌，这个诗歌呢就是他选的，那就他也喜欢我们每一次聚会都唱，每次聚会开头都唱的诗歌。那他这次生病的时候，我就为了祷告主，让他想起这诗歌来，要依靠主啊，不要靠自己，也不要看难处，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上都认定主。主会指引人道路的，提醒他想起了诗歌了。我们也都需要主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依靠主，无论在怎样情况要做一个依靠主的人。我们这样依靠主的时候了，我们信心就刚强起来了。我可以说，因为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主，我们仰望主，我们信心就刚强；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主，我们离开主，我们看环境或看自己，我们心就会软弱。所以有一位姊妹，她叫诗歌，这就有一个诗歌了，她要专眼仰望耶稣吧，仰望他的慈容吧，转眼仰望主耶稣，从一切事情转眼过，把眼睛转过来，来看主耶稣这种。 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自己，这是我们今天呢该学的功课，就是做一个依靠主的人。这个以色列他们失败，头一个失败就是一个自信。为什么他们会有自信呢？因为在这个什么是在这个耶利哥呢，他们以为说耶利哥那么大，人那么多，城那么坚固，我们把他们都打败了，城墙都倒下来了，好像是他们做的，不是神在那做的。实在说起来，完全神做的，他并没有做什么。我们从开头讲的时候，以色列人不过是要绕城的，每天绕一遍，第七天呢也绕了七遍，那么不过是这样走一走路就是了，为了大喊一声，这他们所做的，其他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城会倒下来呢？为什么耶利哥城啊会完全塌倒呢？完全神做的，这是神的大能。他们忘记了这是神的能力，而以为啊是他们自己能是他们自己能力。在我们身上也有许多时候有这样难处，当一个难处解决了过去，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办法，我们的聪明，我们有力量，所以把这难处解决了，或者是我们抵抗力强，把这难处解决。实在说起来，我们看见不是我们，乃是神自己做的。所以我们若是看以为说是我们自己做的，把神摆在一边呢，难免我们对自己，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自信，自己相信自己。那么这就是他们呢也很大的难处，自己相信自己。所以到爱城跟前，他们说没问题的，只要派了两三千人上去了，他们都解决掉了。这就说明了他们是要那样自己相信自己。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如何不要自信。自信呢，他都就让你自己既然相信你自己，你既然能够，那就叫你做一做，就叫你做做试看吧。那我们一定会失败的。所以圣经才说，自己以为站立得住的，需要小心，需要谨慎。我们什么时候以为自己我没问题，这件事我一定能够站立得住，我一定能成功的，结果末了一定会失败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己相信自己，我们总是要相信我们的主。一切若不是主在那儿保守，若不是主在那的话，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难处。最小的一个难处也会使我们的整个心情都混乱了。所以我们不要看难处大和小，我们大事需要依靠主，小事我们也需要依靠主，甚至连个伤风感冒啊，我们都需要依靠主。然后世人也许认为说我们这样太迷信了，我们就是这样一般人，我们就依靠主，我们离开主不能做什么，离开我们就是这样。世人可以靠这靠那，也可以靠车靠马，但是我们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靠着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得胜。这是这个第二第一。第二个难处呢，问题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没有等候在主的面前，没有祷告。祷告就是主要的，还不是我们向主求什么，祷告是把我们这个人呢等候在主的面前，这是我们祷告最主要的头一步，就是等候。我们都不喜欢等候的，一到主面前我就哇哇哇哇讲一大堆，讲完之后呢，然后就靠主耶稣阿门就爬起来了。那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呢，他就说他有个朋友啊，给他打电话一打拿起来了，那这个朋友一直讲一会儿，讲完之后呢就挂掉了。他要讲的时候呢，这个已经挂掉了。我们常常在主面前是这种态度，一跪下之后就好好祷告，祷告那主除非抢着跟我们讲话，但主绝不会跟我们抢着讲话的。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时没有等候，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使我们的心呢安定下来，等候在主的面前，看看主有什么话语是告诉我跟我们吩咐我们的，有什么话语是指示我们的，我们等候在主的面前。若是我们这样等候的话呢，就给主有一个机会啊，他把我们该注意事情啊来提醒我们，把那个难处的原因呢来告诉我们。 那像以色列人，他们若是等候在主面前的话，主就会给他们看见你们中间有罪，若这个罪啊隐藏了罪，就是这个是这个被咒诅的罪，若是不除掉的话呢，那你们就不会在城里面不会站立得住的，你们必须把这个罪对付掉，你们才能够得胜。那因为有罪的话，你就把罪把我们和神那儿割开了，那一把神和一神，我们既然和神割开了，我们就失掉那个力量了。所以啊，那神是圣洁的，他不容许啊我们身上有一个罪啊在那儿霸占着我们，藏在我们心的里头，那么以至于我们不能和神有好的交通，有好的祷告。所以我们若是等候在神面，主会告诉我们的，主也会告诉我们说，你们耶利哥城啊，你们得胜了，得胜之后你们需要回到基甲去，那然后从基甲再出发到埃城去，你们没有回到基甲去。那什么是基甲呢？基甲就是滚去的意思，就把我们肉体啊滚掉了。若是我们在主面前等候的话呢，就会把我们带到基甲，让我们看见我身上还有什么肉体。就正像作诗人所说的，求你检查我，试验我，看着我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个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到这边等候，就让神来检查我们，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肉体，或者骄傲了，或者是我们自高自大了，或者是我们虚假的谦卑了，这都是我们的肉体，那主要在我们身上给我们除掉。所以主我们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主就给我们看见，你要回到基甲，接着十字架把肉体从给除掉，大肉体也好，小肉体也好，就像这时候弟兄礼拜天早晨所讲的，我们又是大肉体又是小肉体，那无论大肉体小肉体都要从我们上除掉，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就剪除我们这一个肉体的肉体，我们带着肉体啊，我们不能够去征战的。所以若是我们等候的话，你就会告诉他们，就会指示他们的。但是可惜他们没有等候，他们就从耶利哥城然后就派人呢、到埃城去窥探啊，窥探完之后就上去打仗，难怪他们遇见失败。当然第三个原因就是他们有神所咒诅的罪，神所咒诅的东西藏在他们帐篷里头，以后把这问题解决了，这个神所咒诅的东西已经除掉了，把那个犯罪的亚干呢也会给他完全除掉了。为什么亚干除掉？为什么把亚干的他所犯拿的金子了银子了还有侍拿的衣服啊，都给他用火在焚烧，还有他家里的人呢，还有牛羊牲畜，说凡说属于亚干的都除了一干二净。那就是所有的罪啊，我们不能对付一点点，我们要必须把那个罪也对付得清清楚楚，不让他在我身上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地位。这是他们对付清楚了之后呢，然后神就起让耶稣要起来。那么这是到了第八章就说呀、这个开头就说呀、你起来，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不要把这个埃城啊，和这个埃城的王，还有他们的人民，还有这个土地，我都交在你们手里面，你们只要上去，然后并且呢，你有一件事就是，你们要在城后啊，埃城的后面呢、是埋伏下
伏兵
啊，然后你们上去就打仗，这是神要指示他的，那约书亚就照着神所指示的。那么他就挑选了有30,000大能的勇士做伏兵，埋伏在这个埃城的北面。那么然后他们就上去了，上去之后，他们对着伏兵，耶稣亚对伏兵说：“你们埋伏在那个地方，我们上去跟他打仗。我们上去的时候啊，这个埃城王啊，他一定会出来呀、他看见这班人又来了，我们去出去追，我们击杀他们，跟他们打仗，那他们还是会失败的。那他们一出来打仗的时候了，那我们就跑掉，我们就跑。”他一跑啊，他们心里想啊，从前呢，头一次他们怎么在我们跟前失败的，给我们杀败了，杀了36人，现在他们还是照样头一次一样啊，也被我们杀败。那么他们 就淘宝。淘宝呢是个计划计谋，可以说是计谋，就引诱我这些爱城啊的人呢离开他们的城，啊，他逃跑到旷野里去，那爱城人就跟着一同跑逃跑。那这次他们更厉害了，他把爱城的所有的人呢，除了老弱妇女孩子之外啊，那么其他都一同出来啊，来追赶以色列人。那他们追赶到旷野的时候呢，那神对约书亚说：“你伸出你手里短枪。”他把枪一伸出来之后啊，那埋伏在城旁边的北边的那个后边的北边的那个五万大能勇士的，他们看见了，他们就赶快起来呀，啊，就进到城里面去，啊，不仅城里，并且呢把城的防火那焚烧。那除了这之外呢，约书亚还是觉得自己不相信自己，这时候的意思，他的确是的确有点这个。不敢相信自己了，所以除了埋伏的在城北边的五万伏兵之外呀，还有了挑选了五千个伏兵在城，在城的西面，就是爱城的后面，他们是在东面攻打爱城。那么这个无论是北面也好，西面也好，都有埋伏的那个埋伏的人。等到爱城的出来之后，离开城之后呢，他们就进到城里面去，然后就放火烧城。那个追赶他们的兵丁啊，追赶他们的人呢，那一看见回头一看，他们城里头那个烟气冲天，那么大的烟都城里冒起来了。那他们想，糟糕了，我们家都被烧掉了。他们就想，我们要失败了，赶快逃跑。他们就现在醒悟过来，他们要逃跑。那以色列被逃跑的以色列人呢，又回过头来击杀他们，然后城里的那个伏兵呢，那么然后开着城出来也来击杀他们，所以他们前后左右都是以色列人，他们简直把他们都吓坏了，不要说是打仗，吓都吓坏了。那这时候呢，给你们看见以色列人把他们都杀掉了，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把这个埃及人那个爱城的王啊也生气捉拿过来了，那带给约书亚。那约书亚以后呢，就把他杀掉，把他挂在那个木头上头。那么这个，然后到了晚上时候呢，把他从木头上拿起来扔下来，那不要这个尸首啊。过了到了晚上，这是他们的律法。一过了晚上之后呢，那就点悟，把城安会点悟了。那么这是以后的事情。这是他们完全胜利了。胜利之后，他们就到爱城里头，把所有妇女孩子小那个大人，那不是大人了，妇女孩子之后，老的弱的都杀掉了，一共有一万二千人都杀掉了，然后他们那城也烧掉了，使得成了一个荒堆，成了一个荒僻的一个地方了，没有什么东西。那么这是把爱城的王呢也从手上拿下来，把他用石子那个石子打，把他身上堆了一堆石头，像一座小山一样堆着压在他的身上，压在他石头上面。那爱城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他们过了两三天，他们就到了这个以巴路山，到了这个基列新山，到了那个山谷那地方。那个山谷听说差不多有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有三里多，那个山峰啊，两边距离有五里多的样子。这个两座山，头一座山以巴路山呢，那个山它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完全光秃的，也没有树，也没有草，连寸草都不长的。那么那个时候是光秃，那是以巴路山。那么基列新山呢就不然了，基列新山上面很多的树啊，很多的草啊，还有好多的花呀，那座山就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美，就是这两座山的光景。那么他们到了以巴路山呢，那么就这个在那做了一个祭坛，那个祭坛就在住在以巴路山，以巴路山上面有个祭坛的。那么这个祭坛呢，是用石头，整个的石头来凿起来的，没有用铁呀，都不能，没有上面动，没有动过铁器的， 这是党呢在摩西在摩西五经上的已经记载，这件事我们从前读过了，现在我们不晓得地上的这个可能还有记得，有的恐怕不记得。为什么不要动铁器呢？那时候你还没有来呢，没有来呢，所以你可能是没有听说，没有用铁器，那就说呀，这个山，这个山代表，这个祭坛代表什么呢？
是这样吗？祭坛不是这样吗？
祭坛就十字架，旧约的祭坛呢，就是新约里头的十字架，希伯来书的十字架，我们有一祭坛。我们里头有个祭坛了，那就十字架，不是说我们真的有个祭坛还在里面，那就十字架，就有个祭坛了，是献祭用的。那么献祭的时候了，那时候献有几种祭呀、啊？考考弟兄姊妹，看看，我们
五种
祭，都哪五种呢？
燔祭、
素祭、
平安祭、
平安祭。赎罪
祭、
赎愆祭，有五种祭啊。那这五种祭物啊，都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当然，祭物不一样，燔祭是全身啊都烧在祭坛上面，那就全部归给神，完全归给神，完全是为着神而活的，这是燔祭。只有一位是完全为了神而活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了是道理旨意而行，说主耶稣基督是完全为了神而说的行，神要得着我们这一些人呢，把自己完全献给啊这个我们的神，为了神而活着。我们这个不能，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做了燔祭，在神的面前替我们呢那个献了祭。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是燔祭，是神怎样把你悦纳了他，神也照样悦纳了我们，因为主耶稣乃是为了代替我们的。平安祭呢代表什么？素祭，现在素就对不起，素祭就说到就是那个那柔气那洁白，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在地上的生活，他的生活是没有罪的，是那柔气的，是那洁白，那像素祭一样，那像面粉一样，那是洁白的那样子，柔气的，那柔软的，温柔的，谦虚的，谦卑的。我们主耶稣生活就是像素祭一样，那是这个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我们不是这样祭，就我们有玷污，我们有瑕疵，我们不像。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素祭，他替我们做了素祭，我得到神的悦纳。说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也蒙到神的悦纳，不是主耶稣的义做了我们的义，而是主耶稣自己做了我们的义。这个素祭好像义呀，就完全的是义，公义的义呀。那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那公义的，在身边所有的生活都是公义讨神喜欢的，是完全的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呢，我们不是这样，那主耶稣基督他在神面前做了我们的素祭，那就说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是我们的义。说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被称义了，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穿上个袍子，那个袍子是白袍啊，那是白袍就代表义，我们穿上主耶稣了，不是穿上主耶稣的义，乃穿上那位是义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我们要清楚。有人说主耶稣的义成了我们的义，不可能的，主耶稣义不会变成我们的义的，乃主耶稣自己做了我们的义，他就是那义者，我们穿上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在神面前被称义了，说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都是披戴主耶稣的，那就穿上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我们外面那个白袍啊。这是素祭。平安祭呢，来知道我们和主的交通说的啊，特别知道我们不被忌讳啊，那就是我们在那享受那个平安祭。平安祭有一部分是烧在祭坛上， 有一部分呢是那个是献祭的人吃的，所以神也吃，献祭的人也吃，和神和我献祭的一同那儿吃，那就说到交通的意思，我们和神是有交通的，事实上神享受了，我们也得着享受。那谁是这样一位人？这样一位呢？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享受的，所以神那儿吃，神也享受，吃喝享受。那我们呢？我们也吃喝享，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享受，也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和神之间呢，借着主耶稣基督，就有了一个美好的交通，就像孩子们住在父母亲家里头一样，就和父母一同来欢喜快乐来吃喝啊，那是对父母亲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也是不比机会，我们就是坐在主的桌子跟前，我们和神在一同来享受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享受，也是神的享受。这就说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和好了，也是我们和神之间的有了亲密的交通。那么这个一同在神面一同欢喜快乐啊，享受哎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伯饼机会在那想在那伯饼说的，伯饼纪念主说的，这是那么赎罪祭我们都知道了，赎罪祭是为了我们的罪。这个罪啊，不是为了我们所犯的罪，那个罪所犯的罪呢是罪行。我们里头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做罪性。罪性懂不懂啊？我们里头有犯罪的一个性情啊，那个东西是麻烦的。我们外面所有一些罪的行为，都是从那罪性里头而产生出来的。那罪性啊，就好像罪的根一样。所以他们说呀，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罪根呢从里拔掉。啊，有一个会叫做圣教会，那他们传道人呢，就说他们是把罪根都从里头拔掉了，不会犯罪了，所以是叫圣教会，是圣洁的没有瑕疵，因为他们不仅不犯罪，并且他们是不可能犯罪了，因为把罪根呢从他们里头拔掉了。那么这个我有一弟兄啊，他就去参加聚会时候了，有一次看见那个传道人呢就大发脾气吵起来了，他心里就是觉得说，你说罪根都拔掉了，怎么会大发脾气呢？是不是这个罪根呢不可能拔掉的，什么时候罪根从我们里头拔掉呢？除非到有一天我们这个人过去了，那个罪根呢就在我们里头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人都过去了，罪根在我们里头也生长不起来了，也枯死掉了，所以只有这个时候了，罪根才能从里除掉。我们生活的时候呢，罪根我没法从里除掉的，那么罪根只有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胜过它啊，除掉它，把它那个所有产生出来的那个能力啊，给它消除掉。这是罪根，所以我们呢就要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那就是说我们和主同死同埋葬了。虽然罪根没有拔出来，但是呢我们是和主耶稣啊是已经同死了。既然同死了呢，罪在里头啊也就算到是死的。所以你说你们当算自己，像罪来说像算自己是死的，像神来说呢你们想算自己是活的，算着他是死的。因为为什么我说算着这罪根是死的呢？因为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我和他一同定十字架，我们旧人和他已经同死同埋葬了，那我们的罪根呢也我们的罪在我们里头也死掉了。我们是那个罪根还在里面，但是我们把主耶稣的死加在他身上，什么时候咱们里头产生要发动的时候，有时候嫉妒了、发脾气了、生气了、那个贪心了，这都罪根在里头发动。发动的时候呢，你就感谢主啊，我已经和你同死同埋葬了。当你这样把十字架摆在那罪的那个性情上面的时候呢，那个罪的性情它就发不出来了。你真的会这样子吗？这是我们大家要相信主的话的。所以我们每一次要发脾气，那就是你要 注意解释，你要把自己摆在我和你就同定十字架了，当你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不让这个罪根在我里头，再不让这个脾气在我里头再得到地位。当你这样时候，你就看着脾气也好，贪心也好，无论是邪恶的意念也好，在里头都发作不出来。不是他没有，但是发作不出来。为什么发作不出来呢？因为十字架把他杀死掉了。这是这个，但是并不是把罪根杀死掉，哎，罪根什么时候发动的时候了，就把那个发动的力量给杀死掉了。我们常常说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实际上还不是受苦的十字架，乃是当罪在这个发动时候了，我们把十字架摆在它上头，主，我们和主同死同埋葬了，让他在里头得不到地位。这样的话就是背十字架，天天都要背十字架。所以要跟随主主的门徒啊，都天天要背十字架的。就是说，我们时常啊，借着十字架而把那个罪性在里头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冲动我们的力量，给他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赎罪的赎天祭呢，就是罪行了，这是我们。说谎了，我们犯了罪了，我们怎么办呢？约翰告诉我说，若有人犯罪，
我们有一种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向主承认，主啊，我犯了罪了，求你赦免我。那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这就赎愆祭，赎愆祭完全知道要解决我们罪行的罪的行为说的。最后就讲的多了一点呢。那么这个以巴路山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那儿宣告咒诅，所以说给我们看见。在那是好像是个咒诅山一样，那个他们在宣告咒诅嘛。那基列新山山呢，他们在基列新山呢宣布宣告啊祝福，所以基列新山代表个祝福啊，以巴路代表身体咒诅。感谢主，这个十字架呀，不是那个建筑在基列新山，是建筑在以巴路山。
祭坛
在以巴路山，没有在基列新山，为什么在以巴路山呢？不知道，
把那些咒诅都钉在十字架上了。
咒诅呢，都主耶稣担当了，在十字架都担当了，那咒诅他受，祝福我享嘛，是吧？我们还都记得那诗歌吧，苦悲他也爱厌我长啊，咒诅他受，就是在以巴路上所有这咒诅啊，主耶稣都替我们担当了。因为圣经是说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我们主耶稣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他替我们受了咒诅，咒诅是该我们受的，但主耶稣替我们受了，所以他咒诅他受苦，那个祝福我享，苦悲他也爱厌我长，所以感谢主，这个祭坛呢是设立在建筑在以巴路山，这个是被把他把所有的咒诅啊，主耶稣都替我们担当了，所以我们就不在设立咒诅之下了。那基列新山呢，代表神的祝福。但是我完全在神的祝福之下，说今天我们蒙恩典呢，就是这么当所有的咒诅，主耶稣都替我们担当去了，都替我们背去了，他好像那个替罪的羔羊一样，他把我们罪背到旷野，没有人的地方去了，远远的把罪担当去了，那么神的祝福呢，就 给我们，叫我们能享受神的祝福。所以他们分作两班人，这两班人呢，一班呢是在宣告咒诅的，那就是有六个支派；还一班人呢是宣告祝福的，那就在基列新山，那这个也是六个支派，一共十二个支派。那么这两班的那个宣告咒诅，那这边的啊宣告祝福。那宣告咒诅的时候呢，那这个以色列人呢要怎么说呢？他们所有的人呢，大人孩子什么小什么寄居的，所有的人都要喊阿门，是吧？那么宣告祝福的时候，他们也要喊阿门。宣告咒诅的时候，为什么要喊阿门呢？就应该是我们应该是被咒诅的啊。那阿门嘛，所以神说的话不错。那他话这样说，他是对的，他是公义的，我们是该受咒诅的。感谢主，在这里有祭坛，啊，是咒诅啊，都主耶稣都替我担当了。祝福呢，就是有还有六个支派宣布祝福的。就在基列山在南边，这个宣布祝福的呢，他们也要喊阿门的。为什么阿门？因为祝福当然大家都愿意嘛，那我们说，所以可能喊的声音比那个一把路伞上的那个六个支派现在声音还要大了，是吧？呀，阿门啊，声音的。这个别的听到这样的事情，就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迦南人说看见他们了，这么听见他们这样喊的时候了，他们的确是不明白，但是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大的事情。然后呢，神他又说到，那么要把这个以色列律法呀，不是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律法
宣读一遍，
写在一个大石头上面，大石头立在那儿了，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他们。立宪法就是他们立一个根基，立国的根基。今天这个宪法呀常常会变，变来变去，改宪修宪就变了，加他们amendment 又加添了，他们立法不会加添的，也不会减少的，那就是立在那段，永久立在那里，刻在石头上，写在石头上面，写也并不是用墨一写，然后雨一冲就坏了，就
可
那个是那个石头用灰啊，还有石膏磨起来之后，然后再写上去，那就是这个是等到干了之后呢，风吹日晒雨淋
不会下去，
不能去掉的，不能改变。这是那就是他们立国的一个根基啊。
我问你，这摆在哪里？
啊？
那写好的这个日法，这个应该摆在哪里？
摆在当中。
摆在两
个。摆在两个那个。
三国里面。
三国，两个当中。
没有动过铁器的整个石头，是不是就是没有负过恶的？
没有动过铁器的，就那个他这个十字架，那也只是在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要说耶稣就是没有负过恶的。那十字架来说呢，人不能做十字架出来。我造个十字架出来，让你背。你造了狮子，那不是主给的，是不是？那是人给的，说不能用铁器的，不能任何器，也不能用任何有人工在上面的。那么再有人说呢，他们铁器来刻那石头时候了，他们很可能会把刻出个图像， 这个因为这个迦南人都喜欢拜那个许罗像嘛，做出这种事情来，那就是弄不掉了。所以，但是没有这个没有中国铁器，这没有一点人工，完全是神做的。
这就是摩西写的，
神借着摩西给他律法，因为祭坛呢就十字架，十字架完全是出于神做的，所以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啊，也是神的智慧，这不是出于人的，不是人想出来的，啊，不是想出来一个方法，因为都没有中国铁器，没任何人的人工都没有。
六个字派其实是摩西有 blessing， 那另外六个字派就是先做咒，它是神写的。
对对，是吧？当时好像当初摩西就这么安排了，就安排了。
然后约书亚写的，
对，
约书亚。
那是为什么呢？
也没有为什么。
也是为什么？不过他们代表以色列人就是，六个支派代表以色列人，但是宣布
咒
诅咒。六个支派代表。
另外六个就他是这个六个代表整个的全部的以色列人。不过就六个做代表
在咒诅的在边边在南边的，
对，
北边的是不是犹大？
北边是一般都算在宣布咒诅的，
并不是他们住那里，就是那天在那个地方这样讲。
祝福的一半一半，
不是住在哪里，他们不是哪里，
都从那经过，
从那里走
过，好像一个大一个仪式，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
过两半。
这可以算个
台不是做男的，不是做男，树还没有，以后还抓签呢，还分地。就他们一起走过的时候，走到那里就分两半，六个人在这儿，六个在那边，那就做这个宣布那个律法，
跟一个仪式，很郑重的开国的仪式。
开国的仪式就立法。
他们是北国，以色列南国也。